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8月2号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人质家属会面，承诺将向川普总统转达他们的诉求。在这个同时，达成人质协议仍面临挑战。哈马斯上个礼拜6说，如果不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该组织将不会放弃武装抵制。而以色列就说，如果不达成人质协议，将会继续袭击加沙。人质伊泰科恩的父亲鲁比科恩说，他们同威特科夫的会面非常积极，我们很感激他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同人质家属坐在一起，倾听每个人的故事，听取每个人的诉求。他讲到了目标，目标是结束战争和拯救所有50名人质这两件事。路透社获得的会议录音显示，威特科夫上个礼拜六话俾人质家属听，他正在同以色列政府合作制定一项有效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上个礼拜四，威特科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的是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全球饥饿监测组织警告说，该地区正在经历饥荒。哈马斯在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接连两日发布人质的短片。短片显示，两名人质的身心状况恶化，身体极度消瘦，令人担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3号说，当看到哈马斯发布的两名人质的可怕的影片的时候，他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感到震惊。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令他更加坚定要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内塔尼亚胡说，你们看到他们在地牢里面日渐消瘦，但他们周围的哈马斯怪物却有着粗壮的肉臂。他说，哈马斯拥有一切食物，但好似纳粹折磨犹太人一样要人质挨饿。人质的影片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谴责，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以色列外交部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将在8月5号上午就加沙人质状况问题举行特别会议。川普总统7月31号签署行政命令，调整了全球68个国家和欧盟入口商品的对等关税，新税率将自8月7号起实施。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8月2号说，川普最新调整的关税税率可能在近期内维持不变，而不是在持续的谈判中削减。格里尔礼拜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被问到川普上个礼拜四宣布的关税税率是不是会在未来几日内通过谈判降低。他回答说，我不认为在接下来的几日内这些关税会有变化。格里尔说，这些关税几乎是最终决定。在这个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礼拜日虽然说，同一些美国贸易伙伴的谈判这个礼拜可望继续，但是他赞同格里尔对关税所作评估，说大部分税率或多或少已经确定，但对于仲未与其达成协议的其他贸易伙伴，哈塞特说，我们预计谈判将继续。在礼拜日的采访中，格里尔讲到了美中贸易谈判。美中官员7月29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两日的第三轮贸易谈判，双方没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同意将继续讨论关税休战期的潜在延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不是延长休战期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为8月12号，如果川普决定不延长，那美国对华关税率将回升。格里尔礼拜日说，这个就是目前正在讨论的内容，我想说我们和中方的对话非常积极。但他说， 我不会详细讲明和中方谈判的内容，因为这个是两国之间的机密对话。他说和中方的谈判聚焦稀土、磁铁和矿物。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在7月31号说，经过调查发现，哈佛肯尼迪学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建立正式合作关系。议员他们警告说，哈佛和中共之间令人担忧的联系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沃尔伯格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主席斯特凡尼克已经写信给哈佛校长加伯，要求全面公开该校和中共的合作文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成立于2005年，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中共高层干部提供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的系统性培训，并负责党内关键职位的任命安排，被睇作是中共体系内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多名举报人披露，哈佛透过该合作项目为中共党内精英提供进一步领导培训，部分课程甚至在哈佛校园内进行。据议员指出，这类合作关系至少已经持续十年，并且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穆勒纳尔强调，他们将持续追查哈佛和中共以及其他权威政权机构的合作和联系。三位议员在信里面要求哈佛大学必须在2025年8月7号之前提交所有自2015年1月1号以来和中共机构或受中共控制实体合作的相关文件和利益清单。这项调查曝光之际，哈佛正在考虑支付5亿美元和川普政府达成和解，以解决围绕校园反犹太主义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政策争议的纠纷。不过穆勒纳尔等议员强调，无论是否同白宫达成协议，针对哈佛和中共关系的国会调查将会持续进行。议员他们在信里面说，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披露哈佛和中共有密切联系。事实上，中共官员甚至称哈佛为党校。三位议员强调，国会将持续推动信息公开，并追究责任，确保中共无法藉由渗透美国学术机构影响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三宣布，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武器的印度商品征收 25% 关税，并附加未指定的罚款。两位匿名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8月2号向路透社说，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实施惩罚措施，但是印度仍然将会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白宫副幕僚长、川普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助理史蒂芬·米勒礼拜日指责印度和莫斯科购买石油，实际上这个是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资金。米勒在霍士新闻节目周日早间期货的专访里面讲，川普总统清楚表态，印度不能够继续通过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来资助这场战争，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并且说，印度在购买俄罗斯石油方面基本上和中共捆绑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面对美国的施压，印度仍坚持继续从俄罗斯入口石油。据美联社报道，印度外交重申，印度和俄罗斯关系稳定并且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应该受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左右。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四接受霍士新闻电台专访的时候说，印度大量入口俄罗斯石油已经成为美国和印度关系中的摩擦点，但强调双方仍为战略伙伴。 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于2022年爆发以来，印度大幅提高对俄罗斯石油的入口量，从2022年1月每日只是入口 6.8 万桶，到2023年5月激增到大约215万桶，占印度总原油入口量大约 40%。 俄罗斯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7月印度更加是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俄罗斯海运原油入口国。7月30号，川普宣布自8月1号起对印度商品课征 25% 的关税，并警告如果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武器和石油，可能面临更多惩罚。川普政府甚至考虑对所有仍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最高达 100% 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礼拜日，石油生产联盟 OPEC Plus 里面的八个成员国在视像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下个月每日增产 54.7 万桶。此举标志着 OPEC Plus 正在加速扭转其最大规模的减产措施，即该联盟于2023年开始实施的每日减产220万桶的措施。另外，其成员国之一阿联酋还决定逐步实施额外的增产措施。八个 OPEC Plus 成员国举行这次会议之际，美国正加大对印度施压，要求他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是美国政府为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而采取的举措之一。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希望能够在8月8号之前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停战这一目标得以实现。OPEC Plus 在礼拜日的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促使其做出该决定的原因是经济健康和石油库存量处于低位。尽管 OPEC Plus 已经开始增产，但油价目前仍然保持高位。布伦特原油上个礼拜五收于每桶大约70美元，从4月份创落的将近58美元的2025年低点开始攀升，部分原因在于季节性需求上升。能源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办人阿姆利塔森说，鉴于油价持续在大约70美元的相对强劲水平，这个确实令 OPEC Plus 对市场基本面更有信心。他还说，市场结构亦显示出库存紧张。两名 OPEC Plus 消息人士在礼拜日的会议之后话俾路透社听，八个 OPEC Plus 成员国计划在9月7号再次举行会议，届时他们可以考虑重新实施总计大约每日165万桶的减产措施。这些减产措施目前正在实施，按计划将持续到明年年底。 OPEC Plus 是一个由2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13个成员国以及10个非 OPEC 产油国，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集团的石油产量目前大约占全球产量的一半，最近几年来一直通过减产来支撑油价。今年该组织逆转了这一政策，试图重新夺回市场份额，部分原因在于川普呼吁 OPEC 增加产量。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